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是我们讲解提多书的最后一课，第七课。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提多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提多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有一句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一通电话。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就不用计划了呢？一个服侍神的人在侍奉上面需不需要未雨绸缪？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你我会看见保罗他有没有为侍奉的计划来未雨绸缪呢？此外，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诸多合场的需要，我们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来服侍，在离开的时候，我们是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一走了之，还是我们需要多加考量，是否有接替的人选，或是说我们在过去的侍奉里面有没有带出门徒来承接那个侍奉。再者，我们也会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在教会里也许会有一些需要远行的朋友，当他们即将要出远门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我们对他们的行动，有没有透露出那一种关心呢？常常家人出国，或是好朋友要远行，我们都会到机场，都会到车站送行，甚至大包小包的送给他们，为的只是要告诉他们我们对他们的爱还有关心。那对于教会当中一些要出远门的，或是说要离开到别的地方去宣教的这些宣教士，我们在他们身上又摆上了多少爱的行动呢？最后我们也会提到，当我们努力工作，世俗的人说是努力赚钱，那么我们努力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以上有很多的重点，都是我们今天会在提多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当中来讨论的。现在我们就请翻开提多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提多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提多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说，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在十二节这儿出现两个人，一个叫做亚提马，亚提马只出现在这儿一次，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所以关于他的背景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推基古我们就熟悉多了。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四节，在那儿说，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 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推基古他是亚西亚人。除此之外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21节说道，经由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在以弗所书六章21节的上半部提到了推基古的侍奉，他是一位忠心侍奉主的弟兄。哥罗西书四章七节也提到推基古，在那儿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在哥罗西书这里，我们看到了推基古与保罗有着很亲密的关系，而且也深得保罗的信任，要把保罗一切的事情都交托推基古，让推基古告诉弟兄姐妹。好，我们看到了在提多书三章十二节，保罗他要打发亚提马还有这位亚西亚人，这位又忠心侍奉主的仆人，这位值得保罗信托的这位推基古到提多那里去做什么呢？十二节下半句说，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原来保罗要提多到他那儿去，可是保罗要提多来并不是要提多一走了之。也许当时在教会里面还没有足以成熟到可以接替提多侍奉的人，可是保罗要提多离开。一个负责任的侍奉不是拍拍屁股挥挥衣袖很潇洒的不带走一片云彩一走了之，不是的。如果你在当地教会没有办法带出门徒来承接你所做的侍奉，我们至少要像保罗一样打发亚提马还有推基古去接替提多的侍奉。如果这样的侍奉是一个成熟的侍奉，我们需要来思想我们的侍奉又是如何呢？或是教会团队侍奉的文化又是如何呢？在上礼拜德人所牧养的一间小的教会，教会的师母告诉德人，某一位长老他原本上个礼拜天要来讲道，结果礼拜六不能够来，礼拜六晚上就告诉师母说请师母再去找别的讲员，而师母孤立无援，只好打电话给德人。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侍奉是不负责任的侍奉。怎么说呢？若是我们有突发要紧的事情，但是面对我们即将要来的侍奉，我们也必须找到接替的人。我自己也曾经有一些已经答应的主日讲台我没有办法去，但是我会事先先打电话给教会，问教会需不需要我帮忙找接替的人选。若是不需要，他们可以自行负责，那么我就请求他们的原谅，因为我有突发的事情无法前去。但若是教会没办法应变，那么德人也有许多的口袋人选可以找到人来接替服事。 而这样的服事才是一种负责任的侍奉。所以在这里，我第一点所要分享的就是负责任的侍奉不是一走了之，而是有人接替扶持。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了。再来，第三章第十二节，还有一个地方是相当值得你我留意的，那就是三章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到，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当时的冬天和现在的冬天很不一样。当时的冬天是很多河面，很多地方没有办法航行的，没有办法行走的。所以一个到处侍奉神的人，他必须要算好他那一年冬天要在哪里过冬。你看到保罗是有计划的，虽然很多时候要把计划放在圣灵引导的下面。比方说，当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他想要往西南，也想要往北去宣教，可是圣灵却禁止他。这个圣灵禁止有可能是圣灵亲自对他说，也有可能是保罗生病了，亦或是保罗遇到了天灾，或是犹太人的反对，不知道。但总之，神关了一扇门，必定会开另一扇门。果然，保罗就往西，往西有那马其顿的呼声，而马其顿往西的方向，也是神给保罗的方向。保罗有计划，原本计划往西南，原本计划往北，但神却要他往西。虽然圣灵会引导我们，但是并不代表基督徒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基督徒。保罗那年冬天，他很清楚的计划，他有未雨绸缪的智慧，他要提多到尼哥波利来见他。尼哥波利，据研究圣经背景的学者说，尼哥波利是一个很小的城市，而保罗计划按照他的行程，他冬天要到尼哥波利去，所以他要提多赶紧到尼多波利去与他会面，免得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无法航海，而提多也很困难来到那儿。好，我们分享完了三章十二节，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道德松散的时代要看什么书？
提多书。
领袖的风格要看什么书？
提多书。
教会牧养的秘诀要看什么书？
提多书。
短短三章的提多书，却是不容忽视的生命珍珠。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来研读精彩绝伦的提多书。
欢迎回到真道分解提多书第七课，我是张德仁老师。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三章第十三节，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在这里提到律师， 律师这个词儿，希腊文读作 nomikos。nomikos 这个字可以指的是他是一位犹太的律法专家。可是针对散居在外的人， nomikos 也可以指的是他们是精通罗马法的学者。这种人他们除了熟悉罗马的法律之外，也受过很严格的修辞学的训练，在社会地位上来说，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是比较有名望的。我们看到保罗要提多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给律师希纳，这希纳可能是熟悉犹太律法的专家，也是熟悉罗马法的专家。亚波罗也是的，他也是熟悉犹太律法的专家，也是很会说服别人的，受过严格修辞学训练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8章24节，在那儿就可以了解亚波罗他的长处了。我们看到有可能当时在教会也需要这种 nomikos， 这种熟悉罗马法的学者。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教会当中的专业人士也可以帮助教会的服事。可能当时教会会面对到一些法律的问题，而这些学有专长的弟兄姐妹就可以成为教会的帮助。再来，这节经文最重要的是保罗要提多去关心一下将要出发远行的人，而且不只是口头的关心呢，还要怎么样呢？还说要叫他们没有缺乏。这没有缺乏意思是尽量的去供应他们将来在外所可能需要到的一切的东西。特别在第三章第十三节，我们刚才提到叫他们没有缺乏，这个叫希腊文是 hina， 表达目的。保罗要提多去关心那些将要出发的人，而且保罗写信给提多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这里呢，就是要实际的供应这些即将要出远门的朋友，这些即将要出远行的这些神的仆人他们的需要。所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关心一下将要出发远行的人。我想不只是宣教士，不只是传道人，当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要远行了，我们是否也愿意关心一下？或是说我们更广泛的应用，当我们教会有一些宣教士在外，或是一些出外打工的信徒，我们有否对他们表达关心呢？这关心可能是拨一个电话，这个关心可能是发一个电邮，都能够让人喜出望外。我自己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有参加宣教团契，其中圣诞节前夕我们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买很多大的箱子，然后让弟兄姐妹把箱子装满，而每一个箱子都标示好这个箱子是要给谁的， 这个人是在哪里为主服侍，不管是吃的、用的，或是书籍，我们都要把每一个箱子塞得满满的。而我也听到有许多的宣教士回来，他们常说，最让他们感动的，通常都是圣诞节收到那个教会所寄来的大箱子。也许里面没有什么，没有多少钱，一些饼干、糖果、一些书籍，但那塞得满满的箱子，仿佛象征着弟兄姐妹对他们满满的思念与满满的爱。我亲爱的朋友，关心一下即将要出发远行的人吧，或是关心一下已经出发远行在外的弟兄姐妹吧。让保罗的那颗心，让保罗那颗以基督的心为心的那颗心，也成为我们的心。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提多是保罗所带领的真儿子，提多是外邦人归正的好例子。提多书有着保罗对教会各个年龄层的提示，提多书有着保罗对传道人最清楚的指示。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来研读值得你我细细品味的提多书。
欢迎回到真道分解提多书第七课，最后一课，我们看最后两节，提多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十五节，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在最后两节里，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提多说，十四节，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什么叫做正经事业呢？正经事业在希腊文里是三个字，直接翻译作在好的事情上面做领袖，在好的事情上面做领袖。这事情也可以翻作工作 ergon， 在好的工作，在正当的工作上面做领袖。也就是说呢，信徒要在他的各行各业当中出类拔萃。这出类拔萃不一定是以业绩的表现来判定，而是你要竭尽所能的。而你努力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预备所需用的。这预备所需用的，不见得是为自己所需用的，也是为弟兄姐妹所需用的，也是为我们刚才所说第十三节希纳还有亚波罗他们所需要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信徒要努力行善。这个行善包括是努力的工作，包括是努力的给予。信徒要努力行善，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不要嫌懒。不止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更要怎么样呢？更要丰富的供应其他人的需要。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 给提多最后的一个教导是努力工作，努力供应。而努力工作，用爱去供应别人需要的人。经文说什么呢？免得不结果子。14节最后一句，当你努力工作，你又努力供应，这样的人不必担心你不会结果子。另外一个翻译版本，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作，把14节翻译成，吩咐我们自己的人要在正当的工作上多多努力，来供给生活上的需要，不要做闲散无用的人。一个在工作上努力的人有见证，一个愿意把他工作所得除了供应自己的需要之外也来供应别人的需要的，这样的人有爱心上的见证。而若是缺乏这两者，保罗说很有可能这样的人是不结果子的，是没有办法带人信主的，是没有办法生命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方式的。难怪在18世纪带动英国复兴的约翰·卫斯理，他带动英国的复兴，神使用他，而他有很多地方值得你我来学习。但有一个地方，他所说的一句名言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信徒。他说啊， 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尽你所能的赚钱，尽你所能的节省，尽你所能的奉献。在工作上认真，过简朴生活，供应自己基本所需，尽你所能的奉献， give all you can， 活出那个爱，供应他人的需要。而的确，这种生活的方式带动了英国的复兴。因此我第三点所要分享的是，信徒要努力行善，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也要丰富供应别人的需要。最后15节是保罗一般他在书信最末的结语，问安。特别保罗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为什么是因有信心呢？因为提多书2章8节提到一些反对的人，在这里这些人他们不受到假教师的炫惑，而对神有信心，对神的话有信心，也爱护神的仆人保罗。最后保罗愿神的恩惠与教会当中与格里底教会的众肢体同在，我也愿这样的恩惠与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同在，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